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 本周热点新闻节目。今天是2024年8月30号，星期五，农历的7月18。我是主持人 Yudi，
我是主持人 Ian。
好，各位听众，那我们接下来为各位听众播报第一则新闻，有关 Goodwill 将关闭西雅图的两家分店。华盛顿州西北部的长青 Goodwill 宣布将关闭其在西雅图的两间旧货店。理由是因为安全问题、偷盗事件不断的增加以及租金上涨，导致其做出这一决定的关键因素。那这两家商店呢，分别位于南湖联盟和大学区，于9月22号正式关闭。Goodwill 公司提到，公司负责客户体验、零售和收入增长的副总裁斯帕克斯说道，关闭这些商店的决定不是轻易做出的，这两家店的财产损失、入室盗窃和员工安全问题都在不断的增加，令人担忧。这些挑战加上不断上涨的租金和运营成本，使我们无法继续在这些地区经营下去。这些店面的销售收入以及该地区其他23间的 Goodwill 商店的销售收入，为该组织的免费就业培训、教育和就业安置计划提供了资金的支持。在过去的10年内， Goodwill 透过其5个本地就业培训中心，为57000多人提供了支持，开设了计算机和移动基础知识、客户服务基本知识和 ESOL 等课程，并提供就业安置服务。斯巴克斯说道，社区的捐款为他们的商店提供了动力，商店的所有收益也为他们的免费就业培训和教育计划提供了动力。没有购物者和慷慨的捐赠者，我们根本无法开展我们的工作。感谢这两家分店多年来对 Goodwill 的支持，虽然他不舍得离开，但他们希望 Goodwill 的粉丝能够继续光顾其他附近的店面。那所有受关闭的员工呢，都将被安排到其他的分店工作。该组织鼓励购物者和捐赠者前往附近的位于国会山和巴拉德的 Goodwill 商店，继续支持 Goodwill 的使命。那这次新闻呢，就提到说，这个 Goodwill 就所谓的二手商店呢，它即将在两个比较热门的区域关键两间分店。那其实我以前在念书的时候，蛮常也会去光顾这样的店面，因为其实他们东西蛮便宜的嘛，都是别人也许是搬家或是整理家里所汰换下来的东西，那然后去做一个转售这样。那我觉得其实因为以前在台湾生活的时候，大部分是没有我自己经验比较少看到所谓的二手交易的平台或是商店，那直到可能有社区媒体平台或者是可能流行的 vintage 就是古着方面的服饰类比较有机会看到是这种可以去做购买跟选购的商店。那这是在美国的话，这些东西就蛮正常的，因为美国人就家里可能时时刻刻都会把他们的杂物可以丢在仓库啊、车库或者是一些仓储里面，然后这时候当他们要搬家的时候，他们就愿意把这些东西提供给下一任使用者。所以二手商品的流通，我觉得在美国这边是非常常看见的。那我以前在念书的时候，其实也很常去光顾，然后去选购一些看起来比较蛮便宜的物品，比如说一些锅碗瓢盆，我觉得就蛮适合在Goodwill 的商店里面去做选购跟采买的。那衣服的话其实也是，因为衣服其实有些人可能穿个一两次就不要，然后或者是还因为特殊场合去穿哦，比如说万圣节的时候，万圣节有时候我们需要一些装扮嘛，那以前就也不想在 Amazon 买，因为 Amazon 买的话第一个价钱比较高，再就是你可能穿一次万圣节你就不会再穿了，所以我们也通常都会去 Goodwill 商店看看，挖个宝，看有没有可以找到一些好的物品。那包含也是我自己在把一些搬家的时候要汰换掉的物品，我也都会丢到 Goodwill 去卖。虽然说他们不会照单全收，但是其实多多少少也可以收到一点回馈吧，就是有点像是你之前购买这些物品的成本，其实都可以稍微做一点回收这样。那不知道Ian，你在以前有没有常常去光顾这样的二手商品店，或者是你对于这个新闻有什么看法吗？
我自己因为我现在就住在大学区附近，然后所以我家其实离大学区的 Goodwill 蛮近的，然后以前有事没事就是上下学的时候就是在华大 就是上学路上或是放学的时候回家路上就会时不时就会走进去稍微逛一下，然后那他也要关门，我就觉得啊有点可惜，然后又觉得就是大学区附近其实有些店都慢慢的撤出，其实就也蛮可惜的。就我觉得现在在西雅图，尤其是在大学区附近的安全问题哈，还有偷盗事件，其实真的会影响到当地的商家，其实是蛮多，就慢慢会觉得这边的生活机能好像没有当初搬来的时候那么完善。因为想说去 Goodwill 买个就是可能便宜的那种厨具啊餐具那种餐盘，这种就是虽然没有说一定要买那种全新的，那去 Goodwill 去看一下说诶发现它的碗盘其实都很便宜，那只是例如说可能有时候举办 house party 或者是邀请朋友来的时候家里一些餐具不够用，就可以想说用免洗的，就可以赶快过去 Goodwill 看有没有比较便宜的买一买。那现在这样子它整个将门店关起来之后，就会想说那之后还要再跑到其他的 Goodwill 又觉得有点太远了，就觉得很可惜。
对，因为我记得大学城前阵子好像关了一间药局吧，那间 Target 还在吗？那间很
Target 不在了， Target
也不在了。所以我记得，因为我从以前播新闻到现在，大家就听到了有个连锁药局，然后 Target 也不在了，所以其实那个大学城区那边的治安问题其实应该还蛮严重的，所以导致很多的店，就算他的客源来源是稳定的，然后营运状况也不错，不过他们也没办法负担这些盗窃者所带来的损失，再加上可能租金也变贵了嘛，因为就我所知道啦，疫情前的租金可能就不便宜，但因为疫情的关系，也许租金被调降或不晓得，但是因为疫情后大家的那个需求以及那个就是慢慢的都要回到正常的水平的时候，这些租金调涨反而就让这些店面就不太受不了，所以他们就陆陆续续就搬走。但我觉得治安问题应该还是首要他们所考虑的因素了。
对，我觉得西雅图是真的要好好的思考一下要怎么让企业回流在市中心或者是在就是比较热门的一些热点区域，那不然现在很多像市中心现在空屋率也很严重，然后也招商不到，然后招商又要换成可能住所啊等等，就是你会看到一个城市它其实就是就业指数啊什么东西都在上升，但是在市中心的生活机能去慢慢在下降，就会觉得有点反其道而行的这种感觉。
原来如此。所以你现在在西雅图多久啊？
我在西雅图两年了。
两年。OK。所以你也见证了这个西雅图慢慢的衰变的过程，对不对？
你说它衰变吗？其实也不一定是衰变诶，就有时候可能会是说，它就是就业的能力，就业的人数是增长的，但是在市中心的整个生活机能是下降的，所以就不知道到底是好还是坏，就会觉得很可惜。
OK， 那它这个就业增长应该就是跟科技的进驻有关系吧？可是毕竟钱啊或者这些资源其实都集中在他们身上，然后导致也许一般的市井小民不太能够负担西雅图日渐高昂的房价或者是物价，所以导致应该就有一些社会问题发生啦，盗窃啦，无家可归啦，或者是一些补助款的问题，不晓得，所以就变成现在这个情况这样子，可以理解
了。嗯哼 ，OK， 那我们进下一段新闻吗？
可以。
好，那下一则新闻呢是西雅图轻轨 Link 一号线的北延段开通。好 ，Sound Transit 最新的 Link 轻轨延长线周五早上开通，就是今天早上连接一号线和 Linkwood。轻轨延长线于2008年获得批准，并于2019年开始施工，全长 8.5 英里的延长线包括四个新车站，预计每四至六分钟一班。新车站包括 Linkwood 市中心站、Montlake 雷斯站、海岸线北站至第185站，还有海岸线南站184站。从林务的市中心到西雅图市中心的西湖站预计需要28分钟，庆祝活动将于早上11点举行剪彩仪式，从下午4点开始每个新车站都将举办夜市活动，包括现场的音乐表演、餐车、充气屋、脸部彩绘赠品等。 那在这一个 Link 的延长线呢，我们会看到东湖沿线2号线将会把 Link 5跟联盟的市中心连起来，所以整个会形成一个东环路延长线，全长14英里，包括10个车站，从西雅图国际区到 DraftKings 公园，穿越I-90 洲际公路到 Merce Island， 然后再到南边的贝尔维尤，再穿过贝尔维尤市中心和 Bellray 地区到达雷德蒙德科技站。那南贝尔维尤至雷德蒙德科技站的2号线这条线已经于今年的4月27日开通，东环线的其余部分连接东区和西雅图1号线预计于2025年开通。那在西雅图南部的部分的联邦路延长线仍在建设中，预计将于2026年投入使用。该延长线将为通往 Angle Lake 的 SunTrans 1号线增加8英里的路程和3个新车站。好，这一则新闻呢，其实我蛮有感触的，因为我自己在刚开始来西雅图的时候是无车，所以基本上都要搭 Link， 然后当时会觉得西雅图的 Link 有一点点不太方便嘛，就它就是一条线而已，所以想要去到东边逛街或什么会觉得有一点点的麻烦，就是如果我们那时候要去东边的话都还是必须要搭公车，甚至可能要叫 Uber 会比较方便一些，或者是可能租个那种共享汽车啊会比较方便。那现在看到 Link 的规划慢慢有起色，会觉得诶好像西雅图要变成一个大城市的感觉。我不知道，因为我自己是以前是住台北嘛，所以台北的捷运其实算是蛮完善的，所以要到哪就可以去哪。那西雅图的话来这边只有一条线的时候会觉得有点不习惯，但还好，好在就是至少就是搭 Link 最主要的话，我可能就是从机场搭 Link 搭到华大这边，这样至少是比较顺的。但是现在看到它可能有东延线，然后整个东环线这样子慢慢盖起来，我会觉得西雅图的基础建设其实也在进步当中，所以是感到欣慰跟很期待，之后希望我未来几年还可以继续待在西雅图，可以见证到它的生活机能变更好的时候。不知道 Yudi 怎么想。
就是其实我跟你的想法一样，因为我虽然不住在西雅图，但是我有去过西雅图。然后因为我第一次去西雅图的时候，我就被西雅图的，因为你一下飞机大概就可以看到 Mount Rainier， 然后我就觉得哇，这是一个美国城市，我觉得很特别的地方。因为我也是住在台北，那台北就看不到这样的景色嘛，因为你虽然看得到山，但你看不到山上有积雪。那山上有积雪，这对于我们这种亚热带国家来讲的长大的人来说会是一个很新奇的体验这样。那我去到美国后，我也不在西雅图，我去美国第一站我是在芝加哥，那芝加哥是一个平原，所以芝加哥附近都没有山，所以看到山的瞬间我其实蛮兴奋，就哇好美这样。那我也是从机场一路搭 Link 搭到市区，就是我也没叫 Uber， 因为我朋友说这样其实比较便宜也比较划算，加上时间也不会很久，跟 Uber 比起来大概就多个十几分钟，所以我们就搭 Link 这样。那从机场往市区的那一段路呢，因为途中会经过一些树林嘛，应该算树林，就是比较不是靠近市区的地方，就会比较多自然景观，那其实蛮美的。可是突然坐那个画风就突变，大概到那个体育场的附近，你就开始发现，怎么会路边好像看起来有点萧条？那时候可能是疫情还蛮严重的时候，所以就有点萧条，然后看看站边可能就多了一些游民或是干嘛就在那边。那直到呢到了那个国际区，就中国城那边一下车就发现这是好像跟我所认知的下都不太一样，就是那时候的比如说85度也倒了嘛，那个时候几乎所有的店都关一关，然后大量的游民聚在那边，所以就是我对西雅图的印象就蛮突兀的，一下来哇超美的，结果坐一坐车子坐一坐，怎么来到一个奇怪，对，有点奇怪，就
有一条这些画面剧，就是
画对对对，这画面画风骤变这样。因为，然后我也比较疑惑的点是说，为什么西雅图作为一个享誉全球的大城市，它虽然规模没有纽约、没有洛杉矶、没有旧金山，甚至没有芝加哥这么大，但是西雅图其实对我们来讲也算是一个有名且算规模算大的城市。但我想说，怎么会这样的城市只有一条的那个交通路线，我觉得蛮奇怪的。虽然这条轻轨大部分已经贯穿了西雅图市，但是它也就是从中间贯过去，它左右两边的地方它都没办法过去。那一样就像你说的，比如说你要去 Bellevue， 你要去上面一点的 Redwood 或什么地方，其实 要么就是公车，然后公车就其实蛮开的蛮久的，那大家或者是 Uber，那 Uber 也蛮贵的，所以我就在想说，有没有一个比较好的这个方式可以到达东边？那现在听到这个新闻，比如说我们今年4月的时候开了一个新的线，然后现在又开一个，所以我觉得指日可待啦，可以慢慢的把整个西雅图的各个比较主要城市或是地点给串起来。那个时候我其实因为去 Bellevue 的时候，我就问我住在 Bellevue 的朋友说，哎，为什么像 Bellevue 就是因为我以前不知道 Bellevue 是哪里，我是到西雅图市以后我才知道哦，原来 Bellevue 其实是很多的西雅图的人会选择住的一个郊区，然后其实那边的环境什么的都比 downtown 来的好。那我就问我住在 Bellevue 的朋友说，哎，奇怪，为什么两个比如说有点像是为你像因为像 Twin City 吧，就两个城市这么紧密的结合，为什么只有汽车可以走路线，没有比如说
大众运输。
地铁啦，对，当中然后奇怪为什么没有？然后他给我的观点有点奇怪，你可以看，你可以稍微听一下我这个朋友给我的观点，他是说因为 Bellevue 的市民不希望把这个跟西雅图市有太多的连结，原因是因为众所皆知西雅图的 downtown 可能治安或者是一些无家可归的人数比较多一点。然后 Bellevue 的居民呢，希望说他们之间不要有这么密切的连结，会导致那些的游民慢慢的过渡到 Bellevue，然后影响到他们的生活。这是来自于我一个 Bellevue 住 Bellevue 的朋友讲的话。那我不知道，依然你对我朋友讲这句话，你觉得有合理吗？因为我觉得听起来他们也不至于会这样过去，但是我可以理解，如果他们是对于自己住的地方是满意的，然后也不希望别人来打扰的话，的确有这种想法是可以想象的。
我觉得可能会增加流通性，但不至于，因为其实现在也是有公交车可以从市区到 Bellevue，所以如果真的大家游民无家可归者想要去那边，就是在移居到那边的话，那他那边的也没有足够的需求给他们，所以难讲。因为我觉得 Bellevue 跟西雅图又有点不太一样，是 Bellevue 大家都开车出门的那种感觉。大家比较不会像在西雅图观光客比较多，步行的人比较多，所以那种去可能在路边乞讨得到钱的机会，可能不一定在 Bellevue 会来得比较好一点，所以我不确定这件事情。对啊，但我自己
对，
觉得，
我
OK，好，那现在我们插播一段广告，广告后将为您带，继续为您带来本周热点新闻。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 本周的新闻节目，我是主持人 Yudi。
我是主持人 Ian。
对，那我们就延续刚刚那个话题，就是因为我觉得对我特探讨这交通运输的过程蛮有趣的，因为以前在芝加，我不知道 Ian 你有去过芝加哥吗？
我很想去，
很想去
很想去，有研究，但还没有时间去。
，OK。那你不去的原因是什么？因为自然吗？还是
也没
没
有
有时间？
其实主要是因为住宿还主要可能还是预算考量吧，就我现在想要等说看有没有朋友在芝
哈
加
哈哈，
落定之后可以去借住人家家，就可以省一笔住宿费。但是整
确
点，
实。
对啊，因为我现在在美国，可能你说在国内去旅游的话，基本上都是朋友在那边，然后例如说像是纽约，可能有朋友住纽约就可以借住人家家，那纽约的交通也算方便，也不用租车，然后就可以到处。所以我自己觉得芝加哥人会搭地铁嘛，据我所知，应该是会的，对不对？
就是如果你说以美国来讲，我觉得芝加哥的交通运输工具应该是全美系统里面，你当然不是说纽约可能更复杂一点，但是我觉得芝加哥的整个系统的规划应该是全美最好的，就是它的几乎各个地点你都可以搭地铁到，它的那个我们所谓的地铁线其实是遍布了整个芝加哥。那因为就是比如说你说很多人搭地铁，然后 公车也很多人搭，可是地铁上可能大家就会比较为人诟病的，大概就是第一个，你可能越接近市中心，它的味道不是这么好闻，因为芝加哥，你可以想象，没有，我觉得没有想象那么夸张，但是其实跟纽约地铁来讲，纽约地铁可能更臭，
差不
但
多哦。
芝加哥可能也不差，就是某些站，这我不知道什么特定站的味道有点奇怪，那可能是一些不是这么好闻的味道，但是 anyway。我觉得芝加哥地铁还是一个可以去体验看看的。你不要挑太奇怪的时间搭，比如说你不要挑半夜，你不要挑凌晨，大家就尖峰时段搭，通常也不会有太多的危险或者是怎么样，因为他们也没那么闲啊，就是整天在骚扰人，其实没有这样。因为我觉得芝加哥，我会蛮推荐大家过去的，就是我一直来就讲过，我在这个节目，不管是这节目或是怎么样的节目，我都会跟听众朋友分享说，身为一个从芝加哥出来的人，我觉得芝加哥非常值得大家去体验。可是呢，现在8月底，所以有一点快要不能去了，呵呵，因为再
会
来
太
就
冷，
要，
是不是？
对，大概9月中以后，那个天气就会变得比较凉一点。但我快下读，现在的天气其实也蛮凉的，就
蛮
晚上
凉
比较凉，
的，我这
对，
几
蛮
天也
凉
被
的。
冷到，
对对对，但是 Chicago 大概就9月中以后会慢慢的进入冬天，那可能10月的时候你就会很有感的发现。天气真的比其他地区来凉了一点，毕竟它风很大。那所以，我会建议各位听众朋友，包括伊恩，如果你之后想去，就规划6到8月这个时间可以去一趟。那这个时候，我觉得是整个 Chicago 不管是天气各个条件方面都是最美好的时候，因为你可以享受一个城市。但这个城市呢，我觉得它就因为你也去过纽约嘛，那西雅图你也待过，所以我觉得它有点像是西雅图跟纽约的综合版。就第一个，它没有纽约这么的拥挤。可是他的生活步调又更接近西雅图一点，就也没有这么纽约这么快，所以我觉得这两个之间，它是一个蛮好的综合。但当然我知道西雅图也很多的自然景观或是可以去观赏。那芝加哥当然没有山，没有河，就据我所知，在芝加哥 downtown 附近没有这些东西啦。对，但是它有很多的城市规划，比如说你可以走在那个 river walk 上面，就可以沿着河走，然后你也可以沿着那个湖走，所以它有很多的步道，因为。当初芝加哥这个城市在规划的时候，因为它以前有被一场大火给烧过嘛，它烧过以后呢，政府就决定说要把整个城市做一个很好的城市规划，比如说它要把湖边的留一块距离，就好，其实你去看地图，你会发现湖到城市中间会有一段小段的距离，那个宽度呢就是拿来做城市规划用，就是你可以在那边种，他们会种植一些树，植批啊，公园，然后甚至是一些步道，就是为了给。这个城市带来比较不一样的气氛，不要永远都是钢筋水泥的这种状态，所以我觉得芝加哥其实还蛮值得各位去体验看看的，尤其在必须强调6到8月啦，我觉得天气最宜人，然后活动也是最多的，因为比如说7月有音乐季，有那个Lollapalooza
布拉
吧，
格，
就是对，它就是一个很大的综合音乐季。那如果不管你是喜欢听美国团体的啦、欧洲团体，甚至如果你是韩团的粉丝。近2年的 Lollapalooza 其实都请了很多蛮大咖的韩团来，比如说 New Jeans 哦，这种很有知名度很高的这些韩国女团有来表演，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当中去芝加哥你会有很多事情玩，但我觉得伊恩提到也蛮好，就是必须要有朋友在那边住，你才有办法去，因为的确美国的住宿偏高啦，因为我自己以前在美国的时候，我出去玩我其实也都是挑我朋友在的城市才去，就不管是。纽约啦，或者是迈阿密这种地方，我都是一定有朋友带我才会去。就是其实省了蛮多，大概省了将近一半的预算都会在你那个一半预算，你就可以做个对，你就可以做更多的事情。所以我觉得，的确有朋友在会比较好。那我就希望叶你可能未来也许工作同事或是朋友有机会去芝加哥的时候啊，你可以规划一下，记得6到8月就好了。
希望，
但撇除掉你想要体验就是。冰天雪地的感觉，你要12月去、1月去，我也觉得没意见，因为那其实也是个蛮特别的体验。就你大概率也没有，目前应该还没有体验过那种冰天雪地的地方。我不晓得啊，不知道叶你有没有去过那种冰天雪
我
地的
去
地
阿拉
方？
斯加，
去阿拉斯加，OK，那阿拉斯加可能更严
但
峻
不
一
一
点。
样，但不一样，
对，但那个芝加哥就是下雪就算了，你还风超级无敌大，你就会觉得很痛苦，因为你只要一走出家门，你就会发现你的，如果你没戴耳罩，你就发现耳朵已经红掉了，然后你的脸会爆干，就是干到一个不行，因为被风一直扇，一直扇的脸这样。所以可能冬天去，我觉得也是一个不错的体验啦。但 如果你想好好体验那个城市，应该是夏天了。毕竟冬天你要搭地铁，你要搭公车，其实都蛮辛苦的。对对对，这是我给各位的这个芝加哥的旅游建议，这样子。好，那下一则新闻，我们来关注一下一个最近通过的住房贷款计划。那这个计划是有关华盛顿州新的盟约房屋所有权计划。那这个计划呢，生效了一个多月。该计划纯粹基于种族提供房屋所有权方面的优势。那新闻认为这是一个典型的误入歧途、让人感觉良好的政策的例子，因为这个政策呢，延续了分裂，而不是解决他们声称要解决的问题。事实上，这不过是一个种族主义住房贷款计划。从表面上看，为历史上被边缘化社区的个人提供零利率贷款的盟约房屋所有权计划，似乎是一种纠正过去歧视错误的崇高尝试。该计划在本月以及今年早些时候都赢得了媒体的热烈报道。然而，当你深究下去，就会发现这一举措更多的是在传递美德信号，而不是促进真正的平等。那根据这个资格准则呢，贷款接受者甚至不需要证明自己或者家人是歧视的受害者，他们的种族本身就决定了他们是压迫的受害者。那这是进步人士的共同信念。该计划为首次的购房者提供最高15万美元的零利率贷款，用于支付首付款以及过户费。这些购房者的祖先条件呢，必须是1968年以前居住在华盛顿州的人，并且属于特定的边缘种族群体。也就是说，您必须要是黑人、西班牙裔、美国原住民、阿拉斯加原住民、夏威夷原住民或者其他太平洋岛民、韩国人或者是亚裔的印第安人。虽然犹太人的受限与限制型的契约，但州立法机构中的民主党人并不认为他们值得享受住房的贷款计划。激进的左派认为犹太人是享有特权的白人。那详细来讲一下这个种族主义住房贷款计划要做什么呢？这是由华盛顿州住房金融委员会负责管理盟约房屋所有权计划的。那这个该委员会声称，这个贷款将有助于弥合过去的歧视性住房做法所造成的贫富差距。这项计划最令人不安的一点是，它假定今天的人们是种族主义的受害者，仅仅是因为他们的祖先可能曾经是种族主义的受害者。认为一个人是否有资格获得经济援助，应与他们的种族挂钩。这种想法就像他们声称的，使这些贷款申请人从一开始就不太可能买得起房子的政策一样，具有种族主义色彩。它延续了一种观念，即人们是由种族背景而不是个人情况来定义。也就是说，贫穷的白人或者是犹太人家庭仍然比富裕的黑人或西班牙裔的家庭生活得更好。这项计划进一步的分化了他们，而不是让他们团结起来，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们产生怨恨。那该计划呢，其实不要求申请者证明他们本人遭受过歧视哦，因为他们光靠种族就足以符合他们的条件。这不仅破坏了个人专责的原则，而且也忽视了许多非少数民族家庭，他们由于种族无关的经济困难而一直努力争取成为屋主。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种族主义住房贷款的计划实际影响是怎么样呢？那根据该负责营运计划的华盛顿州住房金融委员会提到，只有19名的申请人完成了贷款，那其中包含了16名的黑人以及1名的西班牙裔的申请人。那种族主义的住房贷款计划还有一个明显的问题，就是该计划让买不起房的家庭更容易买到房，而让没有无息贷款也能买得起房的人受益。根据该计划，只要申请人的收入达到其购房所在县的地区收入的中位数，就有资格申请。所以说，如果一个家庭的在金县的总收入为65000美元，那中位数是14万7400美元，并且几乎没有储蓄，那么购买房屋可能还没有意义。那如果该家庭的收入为14.7万美元，并且拥有一个健康的储蓄账户，那他们可能其实也并不需要援助。即使他们很想获得援助，该计划的费用也高得惊人。所以，这个金融计划呢，就是提到一个，之前被广泛讨论、被媒体经常报道的一个住房贷款计划，它的利益宗旨，我想可能是好的，因为它想要保障或者是提供这些曾经遭受种族主义迫害的人一些住房的援助嘛，让他们有办法在西雅图这个比较昂贵的地方，可以有能力可以买到一个房子的。那当然不止针对西雅图，就包含整个华盛顿州，因为这是华盛顿州法。可是我觉得它的，就如新闻中提到，我认为它对于何谓种族主义的迫害者这件事情上没有很明确的规定，因为它其实单纯的就是以你的肤色、你的人种去做判断。那我觉得这其实有失一点公允啊，因为不是所有的黑人或者是不是所有的特殊种族的人在 当今的社会中都被受到歧视，也许他们的祖先可能有被受到这样的歧视，但是也不是所有人，所以我觉得他判定的这个标准来说有点太过于松散了，他似乎必须得要更深刻去规划的法条里面何谓的受众是符合他们的那个条件的。那就如新闻中所提，就是第一个你不能单纯从肤色来看嘛，因为我觉得从肤色来看不太标准如果你是就算我是黄皮肤人，我也有可能是黑人，也不是不可能，就是可能祖先有这种血统。所以我觉得他有太多太多的事情，可能在一开始大家可能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公平正义的事情，但是直到实行之后才发现原来有这么多的问题存在。那我觉得当然也无可厚非，因为我觉得政策这种东西可以透过实行来说去修改，但是前提是他们要愿意承认自己的错误，然后并且去做修改。所以我觉得这个社会贷款的利益不错啦，但是就可能某一些细节方面需要都做微调，然后去更符合他们想要追求的公平正义这样子。那不知道Ian对这个贷款的计划你有什么看法？
我觉得这个购物贷款计划其实就是一个非常极左的一个典型例子，给予的一个所谓的社会正义，或是我们说转型正义好了。可是我觉得这一个政策它推行出来，第一个我不是主要的受益人，所以我在看这个法案的时候会觉得我缴的税金然后来做这件事情它值不值得，就是毕竟我在西雅图缴税这样缴了一年多两年，这样看下来我想说为什么要把钱花在这种地方上面。就是第一个你会看到他申请人其实只有19名，所以其实我在这则新闻当中没有提到的是目前的申请案跟通过的比例是多少，就是他说19名通过申请，那申请的总数有多少。然后再来就是我觉得华州的或者是西雅图的负责在转型正义这一块我一直都有点搞不太懂。举例来说，像我自己最近在申请，就是因为我现在还是租房族，我还没有，我希望我有能力买房但没有办法我在自己在租房的时候，就是我现在在申请的，就是如果大家有在西雅图找房子或是在美国其他地区有在找房子的时候，可以是稍微去看一下当地有没有所谓的 MFT program 或者是 MFA program， 就是它是所谓的经济适用房住宅租屋补贴。那它我们假如说可能换到我们台湾自己的讲法可能就是青年住宅，但又跟青年住宅不太一样，或者是你可以说房租补贴，但是类型又不太一样。就我们自己知道说在西雅图里面，尤其西雅图市区，你现在租房，如果说像我自己一个人单身，我想要租一间一 B 一 B 的房子，可能平均价位大概在2000美金。那这个、
哦、才2000美金呢、哦？
就是平均嘛，我们说平均，
哦 okay、
可以再更高，
okay、
也可以再更，但是平均的话是2000。可是西雅图有一个租房的概念是没有像纽约那么可怕，它至少平均的。看公寓房，但平均至少 2.5 倍，所以说2000的房租 2.5 倍的话，那就是4500美金，就是你的月收入要达到4500美金以上，你才能租2000的房租。
嗯，
那就变成说变相是你要这4500以上。然后再来，它这个 MFT program 的话，它是要给这些在这个经济，在你的收入在这个范围内的，就是例如说它可能是你的年收入中位数的 70%、60%、50%， 看哪一间房子它怎么样去规定。那假如说它是在 70% 的这个范畴的话，它可能年收入你不能超过多少一定的比多少一定的金额。所以就变得说，像如果说我今天的薪水刚好就是4500，我好不容易可以租到一个2500的房子，但是在2500的房子呢，应该说2000的房子，然后我可以租到2000的房子，可是我的薪水就不能超过某一个区块，所以就会变成它是一个很尴尬的情况，就是你的薪水必须要刚刚好的落在这个区间你才能去申请。那变相的其实会排挤掉很多我可能只是刚好超过一点点，或者是我可能少一点点我没有办法去申请的人。所以我一直觉得西雅图或华州的在于住房补贴政策上面就像是这个贷款一样，利益都是好的，但是实际的执行方面我都不太苟同。对，
所以这个是比如说，那这个是专门去租，比如说是住 apartment 才会有这样才可以申请这个方案吗？还是说你如果是去住可能跟别人合租一个 house 或是干嘛，有办法适用于 所谓的租房补助的这个事
情？House的话要看，因为基本上这个 MFT program 它都是可能公寓房或当然你是 landlord 也可以跟政府申请，但是我觉得 landlord 可能就不会特别去跟政府申请这个，因为它只是一间房子，它还要去跑这些东西的话可能不符合成本。但是很多 apartment 在西雅图可能都会跟政府合作，然后它可能这一间 apartment 里面可能它总数有50间，但是它里面10间是属于这个 program 的范畴。所以现在、oh. 我现在在申请的这个房租它是一个月大概1300块上下的一笔一笔，但是如果说跳离我不申请这个 program 的话，我的房租一个月是要2000。
OK，
所以就其实差了700块。那这一个 program 它还有一个好处是它可以政府会帮你出 utility。
嗯，
所以等于说你住进去你第一个房租比较便宜之外，你也省下来 utility 是可以不用去付，所以整体而言我觉得它是一个算是蛮划算的，但是在申请的过程当中会变得比较麻烦，而且政府的审核会比较严格。它虽然你工作有收入，但是例如说可能你父母转给你的钱它也会把它当作收入的一种，所以有时候你的年收入可能就真的不小心超过去。而且它的算法就有点不太一样，像我们自己说我们工作的收入是往后来算，但是他会检查你过往的收入，所以他整个合在一起的算法我自己也没有搞得很清楚。但是我就觉得我现在只希望就是我申请能够通过，但我很怕我没办法通过，就不要再重新找房。
Okay. 所以这个 MFT 或 MFA 这个计划其实申请条件挺严格的，这样听下来。
挺严格的，就我据我所知是有人没有申请过，就会，然后你没有申请过，你可能这一年都不能再申请。
哇哦。
对，所以就会变得他到底是体谅我们这些在美国社会努力生存的人，还是就我会觉得不太对劲。
不太对劲。所以他就是他也没有说你一定要住某间房，而是说这个公寓就提供你10个名额这样。就是每
间房他有规定某一间房，就是这个房子有释出之后、这一个 unit 你可以去申请。大概是这种概念。
所以你现在住的这个地方你就是你现在住的这个房就是你当初已经确定好你要申请这个专案你才选择这间房子，这几个房间。
对，就是我现在申请，然后我现在还在等他跑，但目前已经跑那个审核程序跑了一个月了。
好 ,OK, 那现在我们先插播一段广告，广告后将继续为您带来本周热点新闻节目。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你的健康保险是否涵盖最新的 COVID-19 疫苗？如果没有健保该怎么办？别担心，没有健保的成人和儿童都能通过政府的计划免费接种最新疫苗。绝大多数的私人健保 Medicare, Medicaid, TRICARE 或 CHIP 儿童健保计划也涵盖免费的 COVID-19 疫苗，请浏览 vaccines.gov 或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了解详情。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好，那欢迎回来，您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节目 Chinese Radio Seattle 的本周热点新闻节目，我是主持人 Yudi。
我是主持人 Ian。
好，那所以刚刚这个住房的话题就大概跟听众朋友分享到这边，那我们请 Ian 为我们播报下一则新闻。
OK, 下一则新闻是西雅图市庆祝麦迪逊街快速乘车橘线改造工程竣工。 这周四，西雅图市长布鲁斯·哈雷尔在剪彩仪式上与联邦和地方领导人共同庆祝麦迪逊街快速橙橙军线 Madison Rapid Right Green Line 的主要工程完工。该项目为新的军线增设了数英里长的红色高公交专用道，并对麦迪逊街进行了大规模的升级和改造。金线地铁公司的新军线将于9月14日开始运营。西雅图市长哈雷尔市长说，西雅图有很多理由庆祝这条全新的公交线路的开通，以及通过我们一些最有活力的社区进行的一系列安全、无障碍和连通性方面的改进。这个项目之所以能够实现，离不开强大的团队努力。我要感谢我们的联邦、州和地方合作伙伴的投资与合作，以及支持增加公交服务和忍受施工之苦的邻居和当地小企业主。中央区国会山市中心和麦迪逊谷的社区对此次升级和新的六分钟服务期待已久，这将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我们的重点是让您更方便、更安全地到达您需要去的地方。完成这一项项目体现了我们对扩大和加强整个西雅图公交服务的承诺。Rapid Right 支线将把西雅图市中心与第一山、国会山、中心区和麦迪逊山谷连接起来，为这些关键地区提供重要的联系纽带，并提供该地区最高质量的公交服务。重新设计的麦迪逊街将改善学校、小企业主、图书馆和医院周围的安全状况。该项目还包括人行道维修、新的步行和自行车信号灯以及重建的公用设施。总共耗资 1.443 亿美元的 Rapid Right G-Line 项目，由8050万美元的联邦拨款以及 Sound Transit 的3580万美元、 Levitt to Move Seattle 1970万美元、 King County Metro 350万美元、华盛顿交通部拨款250万美元和西雅图市其他交通资源230万美元共同资助。联邦拨款包括来自联邦运输管理局小型起步计划的5990万美元和来自拜登总统美国救援计划的1090万美元。项目亮点包括新建或更换 3.8 英里的人行道、9.1 英里的混凝土街道、2.3 英里的新沥青路面、1.4 英里的新公交专用道、21个新的快速公交车站、2个升级的公交车站、4个新的中心运行公交车站、5个新信号灯和36个升级信号灯，新种植108棵路树。 OK， 好，这一则新闻其实我特别自己跑到现场现场去拍一下，就是因为刚好就是昨天下午的时间，然后西雅图市政府他们跟交通局整个就开了一个小型的展览，就是他们把这一台就是 Rapid G-Line 的这一台公车搬到了一个教堂的停车场，他们租了一个教堂的停车场，然后就把那台车放在那边，然后做了一个剪彩仪式，然后在那边他们也有就是摆一些路边摊，然后就放一些就是一些周边商品吧，就是庆祝这个新的公交线路的即将要推出，就在9月份的时候。那我自己在现场的时候，其实第一个我不知道是因为自己在亚洲待久了还是怎么样，就是会觉得说一个公交线路为什么要花大概四五年的时间才能完成，就是他们其实从开始到完工，其实他们在2019-2018年的时候就在讨论这一项事情，然后讨论到后面到整个完工的话到2024年到今年的9月份才要正式推出。所以其实这四年来，然后一条公交车道这其实不长诶，它才三点多英里，然后就耗资 1.443 亿美元。我真的觉得我的税金到底花到哪里去了。但是另外一个方向就是是好的，就是至少我们的西雅图市又有新的公交线路，然后能够为民众带来新的大众运输的选项。那我觉得是还不错吧，我只能这样想，还不错吧。对，我不知道 Yuli 怎么看，你之前有在西雅图搭过公车吗？
有，其实我觉得西雅图公车还蛮方便的，但我可能去的点没有很多了，我就是往返 Bellevue 跟 Downtown Seattle， 我没有特别去更北或是更西甚至更南的地方，所以我觉得它的公车选项对我来讲还 OK， 就是路线选择蛮多的，然后比如说我要到某个地方，我也不会只有一般公车道，可以有很多的选择，所以我觉得还行。那这边提到的话，可能我在想，他也许2018年开始讨论到今年才完工，会不会跟当中卡了两年的疫情有关系，也不好说。 但是如果照叶所说这个路线没有很长的话，我的确也没有办法，有时候真的 不太能理解美国人他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们的效率，他们到底有没有考虑效率这个东西，你知道？
嗯，
就是你怎么会花这么长的时间，这么多的钱才去完成一件事情？如果这个在东方亚洲国家的话，大概率会被骂的要死，就是每天都会被喷一顿，我在猜啦，大概就每天都会被国会上面的议。嗯，
我觉得像在台湾，我们如果看到一条公交车道，它可能你说它全长的话大概3点多英里，甚至可能再长一点，但是整体而言它这样子就要1.443亿美元，你说可能有车子的更新啊，或是建公交车站啊，但整体而言我会觉得超级不符合时间成本，就是时间然后跟金钱成本，我都觉得我会很怀疑这个税金到底是怎么花的。那当然这里面其实联邦拨款其实算是占蛮大的比重，总共有8000多万美元的联邦拨款，然后这联邦拨款我觉得其实也蛮值得可以稍微提一下，因为它其实就是拜登拜登政府执政以来推出的一个就是美国的基础建设计划的一个联邦补助，然后像西雅图最近应该说整个华州再加上 Oregon最近他们就是拿这个联邦补助还有在往新的方向去做运行，就是他们有在想说要再盖西雅图高铁，就是从 Oregon 从波特兰盖到西雅图，然后再盖到那个加拿大那个城市叫温哥华、
Vancouver.
对，就是整个西北沿线，然后我觉得这个联邦拨款可能对我们整个西雅图的居民是很有帮助的，那就是希望能够尽早的越快看到整个联邦拨款这样下来的所有的交通建设能够越快完成，我会觉得越好。那他们据说高铁是希望2035年完工啦，只是题外话，但是就是从这个公交上面来看，我就真的会怀疑2035年真的吗？
因为我觉得它有一部分时间，因为我看一下新闻内容，它有提到它可能有一个它这条G线它的主要的经过路线有一条叫麦迪逊街，也许这个街上可能本来不太适合有公交系统的产生，也许它的路面过载，或者是它的可能交通基础设施并没有做得这么好，所以我猜它应该蛮大部分时间不是说哦，它可能规划一段路线，然后盖盖站的，它因为它里面提到说它做了大规模的升级与改造，那我不知道伊恩你可能也没有去到这个麦迪逊街上面看到，但是也许这个街道的重新设计是他们很重要的，但我觉得。美国虽然做这件事情，比如说我们看它的效率不太好，花了很多钱，可是我觉得他们至少很重视这个公共路线，就是交通的那个路线，然后也兼顾到 maybe 是行人的安全以及其他用路人的那个服务的东西。因为什么会这样讲，就非常有感而发，因为我最近回到台湾嘛，那毕竟我在美国也待了一阵子，然后回台湾，其实在交通这方面我才意识到台湾真的是一个交通的地狱。就是以前在美国的时候，我就因为近几年在炒交通议题，其实炒得非常的凶，就是比如说 CNN 或者是国外媒体，他们看到台湾的比如说三重桥，就是某个桥的那个机车地狱，或者是所谓的行人地狱这件事，他就很多人在 complain 说哦，行人都没地方走。那因为我也是台北人，所以我其实从小到大我都一直觉得不对啊，台湾不是有路可以走吗？就是不是都有人行道有骑楼可以走吗？那我就很疑惑说，这样的观点是从哪里出来？那直到我这次回来以后，我才发现其实只有台北市有办法走路，就是如果你去台北市以外的城市，你在走路的时候，你真的没有骑楼的时候，你就得走在马路上。
嗯，
然后我才意识到，原来台湾真的在行人或者是用路这或交通这方面其实非常落后。因为在美国生活，你很自然的你就人一定有地方可以走，你人不会走在，除非你真的走一些非常偏的产业道路或者是一些远离市中心的地方，不然你只要在你通常的生活范围内，你是走路一定有个人行道可以走的。然后各个的东西也会，其实主要是依据行人上面的，他考量行人就那个设施非常的多，所以我觉得至少美国肯愿意做这件事情，虽然他花的时间很长很贵，但我觉得换来的效果其实通常都不差。那你提到这个高铁的部分，它光要从 Oregon 就是 Portland 到 Seattle 这一段，我觉得可能2035年有机会吧，不晓得。可是你说你要从 Seattle 到 Vancouver， 我觉得有点太难了，原因是因为这个是一个跨边界跨国境的一个运输系统。
嗯，
我觉得应该难度偏高，我觉得2035有点太保守了，可能。
BC 城也有出资。
哦 ，BC 城也有出资 ，OK， 所以
是跨国合资的项目，
是跨国合资的项目，但我觉得三五年还是太
保守，对啊，会觉得有点太赶。
因为高铁灌起来，甚至是从 LA 到 Vegas， 还要想要新建一个新的路线，就是也是类似高铁，就大家都不用搭飞机或者是不用开车，那你可能一两个小时你可以到赌城去。光这件事情，我觉得我记得我可能在六年前就听到人在讨论，但现在好像基本上连个影都没有。
对，OK。听得到吗？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刚断掉。对，所以我觉得那个，对这个计划，我觉得蛮兴奋的。如果我是住在西雅图、波特兰或者是 Vancouver 的居民，我的确也会蛮希望这条线可以出来的，因为我就不用提早一两个小时到。
开车三小时，像往返真的。
对。
往
对开车三。
开三小时到波特兰，往北开三小时到 Vancouver。但是觉得好累哦，开车。
对，你不想开车的话，你要搭飞机，搭飞机你要提前一两个小时到机场，然后舟车劳顿，在安检，在干嘛，在等飞机，飞机还会 delay， 所以整个时间也许就四五个小时就过去了。那我觉得有这个高铁，理想状况就是把你拿车票上去，你人三个小时之后就到了。我觉得可能一两个小时后就到了。我觉得还是听起来是个蛮兴奋的一件事情吧。
对，
所以说叶你是很。对交通这部分是很有研究，因为你看比如说今天新闻你就播两个有关交通，然后其实这个新闻你还去到实地探看过，所以你对交通这部分你是很有兴趣的吗？还是
因为这个像是昨天那个新闻，就是因为刚好就是因为毕竟我还是在电台就是做记者嘛，所以还是要去现场报道一下然后其实我觉得蛮民生用途是蛮就是跟民生很相关的，就是如果你的大众运输建设越好，我觉得整体交通会更好。然后再加上如果说你未来有想要在西雅图投资房地产，那我觉得这个也是考虑因素之一。对，
确实确实有好的地铁的，有好的交通方式的地方，房价通常也比较高了。确实、好，那我们来到下一则新闻，有关网络攻击，使西雅图机场面临严重的网络中断。周一，西雅图塔科马机场的互联网、电话、电子邮件和其他系统连续第三天受到明显的网络攻击干扰。那西雅图港务局的官员正努力调查故障原因，并恢复全部的服务。官员们还没有公布有关故障全部范围的细节，但莱特尔说，这并不影响运输安全管理局检查乘客的能力。包括达美航空和阿拉斯加航空在内的一些航空公司报告称，故障没有造成服务中断。这两家的航空公司都将西雅图塔科马的机场作为枢纽，不过故障确实影响了西雅图港的行李焚检系统，促使航空公司警告乘客尽可能的避免托运行李，以避免潜在的延误。机场还提醒旅客在机场多留一些时间，并尽可能的使用航空公司的移动应用程序来获取登机牌和行李标签。尽管如此，许多旅客仍然面临着比平时更长的安检队伍，以及在行李领取和托运处的漫长等待。整个机场的航站楼屏幕上也出现了故障，导致一些旅客难以确定自己的登机口。机场周日在 Facebook 上写道，港务团队继续在使系统恢复正常运行方面取得进展，但目前还没有预计的恢复时间。那这则新闻就有提到说，可能最近要去机场搭乘飞机的听众朋友们要稍微注意一下你的旅行的排期，也许要规划更多的准备时间在机场这个部分，因为一些系统受到网络的干扰的关系，你可能电话、邮件或者是一些你领取 boarding pass 的这个过程都有点问题。所以新闻中也提到，就是希望各位旅客，如果你可以用他们机场内部的程序，或者是用手机领票，也许会比较顺利的有办法进入到这个机场里面内部，就不会一直担心你耽误你的时间。因为安检的部分看起来是没有问题，只是行李能够少就尽量少。那因为行李的筛检系统应该是跟这个网络有所连接，所以导致应该会有些延误状况发生。那也知道最近就是美国的 Labor Day 来了嘛，所以各位听众朋友应该会有出国旅游，不是出国旅游，不好意思，出去外地旅游的需求，那可能要多加注意一下这个新闻，因为有可能会耽搁到您的安排这样。那不知道伊恩你对新闻有什么看法呢？
我自己那时候，我不知道你那个时候 Microsoft 当机那时候你人在不在机场？
我不在机场，但我在美国。对，我不在机场。
对，因为像我那时候身边有很多朋友，就是哦，应该说像这个 cyber attack， 就是像我朋友，上礼拜就是 cyber attack 那个周末的时候，他从加州来西雅图，然后从西雅图回加州，然后他因此没有搭上飞机，因为 cyber attack 造成就是整个航班就是没有办法，大家没办法 check in， 然后或者是排队的人很多，就全部都堵塞在一起。然后我觉得，因为我朋友就是美国当地人，然后他就是你知道美国当地人跟我们比较不一样，是我们华人可能习惯就是越早提早就是留安全的时间越好。那美国当地人可能就是比较皮一点，就是想说啊，提早一个小时用冲的也可以冲进去。但殊不知西雅图本身是一个国际机场，然后西雅图它本身的动线又没有到很好。
确实，
我觉得西雅图的动线没有到很好，因为它所有航厦的进出点都是同一个地方，然后就变成说我朋友他可能提就是一个小时前到，但是排不进去，然后就整个塞不上飞机。然后后来还好的是因为就是飞机也因此而 delay， 所以他们就在重新 boarding， 所以他后来还是有搭上飞机，但是整天他原本是下午一点的班机，他晚上七点才起飞。对、
okay.
所以我就觉得哇，这个最近飞机的事情真的很多，大家去机场都要小心。然后我真的觉得很推荐大家可以去买个旅游不便险。
可以，这个保险可以，因为提到西雅图的机场动线，这个我其实就是受害者。就有一次我从西雅图我要飞回家，那个时候是飞回芝加哥的时候，对，飞回芝加哥的时候，那因为我去西雅图旅游嘛，然后飞回芝加哥，我就被那个动线卡住。那天甚至没有什么 cyber attack， 什么都没有，它就是一个正常的一般日。结果我可能时间抓的有点不太好，我没有抓到华人预定的两个小时这么多，我就抓一个小时多一点点。我们又没想到说这个机场会这么多人，我就去，哇塞，我直接塞住，然后我进不去。我飞机起飞的时候，我人还在那个 checkpoint 那边。但是还好的是，坐是 Alaska Airlines， 他就有让我就是免费的改到明天了，所以我觉得还蛮庆幸的。航空公司可能也理解这个机场有时候有一些状况问题，所以就给旅客蛮大的方便。但的确，如果有旅游需求的朋友们，记得提早一点点，然后不要去赌说你这个时间内一定可以到，你越聪明，自己准备起来，你也不会这么的辛苦这样子。好，那以上新闻内容是由 UD 和 Ian 为您播报的。
想要了解更丰富的内容，请随时访问我们的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在线搜索西雅图中文电台。
当然，你也可以透过电台飞速直接 ChineseRadioSeattle 微信公众号今日西雅图，或者下载中文电台的手机 app ChineseRadioSeattle 来收听或关注我们的节目。
本周日的新闻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一个愉快的夜晚，我们下周再见。
OK， 拜拜。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s,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